是吧？啊，就不要再去讲了。那么各位彼此祝贺，愿主带领在新的一年能够经历新的恩典。那么我们华人都有这句话哈，一年之计在于春呢。那么一日之计在哪里啊？在于晨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是啊。那么春天也好，早晨也好，其实标示的，可能不只是季节的开始，可能更加贴切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开始，是不是啊？刚刚最后一首歌哈，说这个我们在生命的转弯处，神都给我们一些特殊的带领。那么那个转弯处，那个是绝处逢生的一处，也是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那种的转变不一定发生在春天，也发生在冬天也说不定。不过不论如何，今天这段经文的确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的生命转弯处出现了，于是他的生命的确发生了。这是一个名人的人名的故事啊。这个名人的人名的故事是谁呢？这个名人呢是雅各。刚刚我们已经读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雅各在创世纪的记录里面占有很长的篇幅啊，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啊。那么在圣经的这个传统里面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个人是并称的啊。这个祖父、爸爸跟孙子这三代是并称的，可见雅各这个人非常重要啊。那为什么重要呢？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记录，我们可以慢慢去看。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记录，的确是这位名人他在改人名的时候所发生一个转捩点啊。那么要明白刚刚我们读的这个32章的这段经文呢，可能我们必须要稍微外延一下，看一看雅各的一生啊。那么一开始当然是他的出生了啊。那么在创世纪25章就记载了雅各的出生，那个时候他的妈妈就是利百加，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双胞胎哦。先生出来那个呢，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啊，好像穿了毛衣一样，所以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那么以扫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有毛的意思哈。你有没有看过有人生出来有毛的？头当然有毛哈，全身有毛这个很少见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特点，就把用这个特点给他起名叫做以扫。双胞胎，老二出来的时候呢，不得了了，老二是抓着老大的脚出来的哈。哦，这样可能生产顺利一点，不知道是不是哈？啊，一个拉一个这样出来哈，然后抓着老二的老大的脚跟出来，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雅各。那么雅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，因为他抓着哥哥的脚出来，所以这双胞胎就出生了。老大是谁啊？以扫。老二呢？雅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集中精神呢，是在这个抓着人家脚出生的老二雅各生命中的其中一个段落了哈。雅各的早年呢，真是名如人如其名啊，是一个很会抓的人。好，他很会抓，出生就会抓，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是吧？不过他的一生啊，真是充满了抓取的记录，譬如在25章29到34节，那里就记载了他抓取长子名分。他不是长子哈，啊，虽然两个人出生哈，既然抓着这个哥哥的脚跟出来，两个人大概距离不会太久哈，几乎同时出生。不过呢，他就是老二嘛哈，这个争不了的事实啊，啊，在这个创世纪25章那边就记载了他怎么样骗取了长子名分的记录啊。那么对今天的人而言哈，长子也好， 次子也好，老三也好，人人平等嘛，这有什么好取的呢？好争的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就不是要做皇帝啊，长子做皇帝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平凡家庭嘛啊，为什么要争长子呢？那么这个就要一点点旧约背景了，在当时这个犹太人啊，牵涉到继承问题的时候呢，长子呢是要比其他的孩子多一倍的。所以长子是可以得到更大的这个遗产的。那么争长子呢，在这种这个文化之下呢，是有实质意义的哈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看看他怎么争法好不好？25章创世纪记载，有一天呢，雅各在那边熬汤，以扫呢是一个好动的人，他喜欢在外边跑，喜欢打猎，那么就田野打猎回来很累了。以扫就对雅各说：“哦，好累啊，把这个汤给我喝一点吧。”哦，大概是这种语气了，是吧？啊，这里说红汤哈，好多人就把它翻译成红豆汤哈，啊，其实不一定豆哈，红色的汤。啊，说不定是番茄牛肉汤啊，红色的汤。因此以扫就叫以东啊。那么雅各说：“你今天呢，假如你把那个长子名分给我的话，我就给你喝。”雅各说：“我都要死了，这个名分干我干什么呢？”就交换了哈。那么这段话哈，我们中文翻译呢就是这样子，很通畅，也很了解意思。不过假如我们想深一层啊，其实这里有一个对比的主题的啊。什么叫长子名分呢？长子名分是头生的意思，所以有一个什么主题啊？生的主题是吧？头生啊，重要的是第一个生出来哈。雅各说：“你把这个头生的名分给我吧，我就给你喝。”以扫说：“我都要死了，累得要死啊，我都要死，何必要生呢？”提他回答：“头生这个生和他的要死是一个对比啊，我都要死了，这个头生不头生还有什么价值呢？”于是就发生了。雅各说：“那你给我启示啊。”哦，于是以扫就对他启示啊，我就把长子头生的就给你了。于是雅各就把这个食物给他，从此以扫就把这个名分让给了雅各。哦，这种日子哈，要了解，那么要了解一下这个时间表了，才能体会雅各做这件事的重要性啊。这是三代人的生命简单记录。亚伯拉罕当然在最上面了啊。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呢，生了以撒。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了之后，以撒继续生长是吧？那么圣经记载呀，以撒呢这个人也非常的安静的哈，整天躲在帐篷默想了是吧？所以呢，他60岁啊，这个才生孩子啊。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，以撒60岁生孩子。当以撒生孩子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几岁啊？160岁嘛，这最简单的算术谁都知道是吧？要亚伯拉罕160岁。好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雅各是在亚伯拉罕160岁的时候被他爸爸以撒生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么亚伯拉罕175岁死的，请问那个时候他的孙子雅各几岁？15岁啊，这很容易了是吧？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哈？这个也很重要。当雅各和这个以扫交换这个头生的，累得要死，于是用食物来交换这个长子名分的时候，肯定是超过15岁嘛，是吧？换句话说，雅各这个时候15岁，看到他的祖父去世啊，15岁懂事了没有啊？不是5岁啊，15岁懂事了吗？懂事了。他知不知道他祖父有多少钱啊？ 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亚伯拉罕在当时是大有钱人啊，大概是现在的 Bill Gates 了。哦，哇，这个牛群动物不少啊。换句话说，十五岁的孙子看着这个很富有的祖父去世，请问祖父去世之后财产给谁啊？当然给父亲了。所以以撒有没有钱啊？他当然有钱了。当他祖父去世的时候，他爸爸当然有钱，所以他十五岁就知道祖父去世了，遗产给我的爸爸，所以怎么样啊？所以我爸爸很有钱。你假如活在那个文化，你就知道有一天我爸爸也会去世的。给谁啊？给我跟我哥哥，不过我哥哥是我的两倍。假如这个以撒继承的财产哈，出个算数给你算哈，是有900万的话，请问按照那个的分配，以扫拿多少？600万。雅各拿多少？300万。这个叫两倍。我故意用900万啊，1000万就很难算了，是吧？总之就是这个比例了，会了吧？会了哈。雅各他是一个会抓的人呢，十五岁就知道将来有一天看着他祖父去世的时候，也会想到我爸爸去世，那么我会怎么样？你知道你是300万，你哥哥是900万，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哈，他一直在找机会啊，我相信哈，机会来了，于是就用一点食物换了那个长子的名分。从他的角度看是非常狡猾，不过从以扫的角度看就太过随意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么容易就饿得要死，就这样子结束了哈，他实在太随意了哈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例子，早年的雅各是一个会抓的人，抓取长子的名分。不止如此，他最后还骗了爸爸的祝福，抓住祝福哈。那么这个记录呢，在创世纪27章，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，你可以回去看一看。大致就是以撒爸爸年纪大了，眼睛昏花了哈，于是呢，他很爱他的大儿子，可能跟自己的性格相反，这个异性哈，这个不同的性格彼此吸引哈，就喜欢这个好动的儿子，所以他偏爱他的大儿子，于是呢就跟大儿子以扫说：“来来来来来，我差不多了，我差不多了哦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你要出去再打猎，给我做一道好菜，让我吃饱了，高高兴兴为你祝福啊！”哇，这个以撒对他儿子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他的太太呀听到了，刚好这个太太呢，就特别喜爱老二哦，这个偏心了哈，这个父母偏待儿女带来很多家庭问题啊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了哈。所以奉劝各位，假如您府上有老大、有老二、有老三、有老四的话，一定要公平对待，千万不要爸爸爱一个，妈妈爱一个。一定会出问题啊，真的哈。这个现代心理学儿童教育也是如此，这样子的一个结论，这个早就发生在圣经了，是不是？老二呢是妈妈所爱的，妈妈在旁边听到爸爸这句话，多么希望爸爸的祝福啊，不是给他不喜欢的老大，是给他喜欢的老二。于是这个妈妈呢计上心头啊，就告诉他的儿子说：“来来来，你爸爸正要做这件事哈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就照着我的话去做哈，你现在赶快去找一只羊来哈，我然后呢交给我，然后呢我就做一顿爸爸最爱吃的火锅啊，或者是红烧羊肉啊，然后呢你呢就拿着这一锅红烧羊肉去假装是你哥哥，然后得到你爸爸的祝福。”哦，这怎么行啊，这样子哦，爸爸发现的话，那我不但得不到祝福，还要得咒诅呢哦。妈妈说：“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，你现在爸爸已经老眼昏花，看不出来谁是谁的了哦，然后你照着我话的去做就是了。”于是他就把一只羊羔煮好了，妈妈煮好了之后，正要把请这个老二哦，他喜欢的老二拿去给爸爸的时候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啊，你知道哈，老大全身是毛，对不对？于是呢他呢 就用羊皮啊，把这个啊，把这个老二的身体哈、啊，没有什么毛的这个老二哈、啊，包上去。于是呢，包到他全身也是毛。不止这样，还把老大的一件衣服穿在老二的身上，所以衣服就有老大的味道，是吧？衣服有人的味道吗？还不洗啊？那个时代不是现在的时代啊，老大是整天在外面跑的，流汗流得不得了的，肯定是吧？所以他的衣服肯定有他的味道哦，这个味道哦，你千万不要嫌了，正是靠这个味道才能够蒙骗的，你知道吗？于是老二就拿着这一锅红烧羊肉哈、啊，然后呢就穿上哥哥的衣服，绑上了一身都是毛，就去见爸爸了。爸爸，我来啦，我做好啦。以撒虽然看不见，老筋还不是带迟钝呢。他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因为神帮助我，给我好机会，于是我赶快就打到那了嘛。现在就煮好了，你赶快来。”那么雅各就半信半疑啊，对他的儿子雅各。啊，以撒对雅各说：“我儿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摸摸你，先看看，验明正正身是吧？啊，以扫一身是毛的嘛，所以摸一摸，哎，真有毛嘞！啊，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哦，摸到毛总是真的了哈、哦。哎，真有毛了哦，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然后我要看看你是不是我的儿子。”雅各就靠近他爸爸，爸爸就摸他，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一起读好不好？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。这是矛盾哦。那么现在就来了，你要相信声音还是相信你的触觉？结果他爸爸选择哪一个？选择触觉，以撒变不出来啊，因为手上有毛啊，像他的哥哥一样。于是就要给他祝福，祝福之前还问他：“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？”以撒说什么？我是。记住这一幕，这是了解后面的经文非常重要一个背景。爸爸问他：“你真是以扫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。”于是爸爸就吃了，吃了之后就给他祝福了。多么重要一个提醒啊！对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而言，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盲人的朋友啊？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盲人朋友啊。盲人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呢，他的其他的感官特别灵敏的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你不要看他看不见，他手上那个棍子可是很厉害的哈，咔咔咔咔就知道哦，这是上楼梯，咔咔咔他知道向右转啊，咔咔咔向左转，然后呢，特别耳朵特别灵敏，是不是啊？好、哦，你听不到的声音他听得到的嘞。不过对这个以撒而言，他看中他的触觉胜于他的听觉，于是犯下大错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：“言为什么心生呢？”一个人要明白对方，你必须要分辨对方的言语。其他的感官不一定这么准确，但是言为心生。你假如能听得懂人家说话，大概以撒就不会被骗了。但是已经被骗了怎么办呢？哦，下面的经文就很戏剧化的发展了哈。这个老大以扫回来，真的以扫回来了，好不容易打了猎了，好不容易做好菜了，现在赶快按照爸爸的指引拿到爸爸面前，是不是？爸爸做好了。爸爸说：“啊，我都吃饱了，你怎么做好了？”于是就把刚刚所经历的事情告诉那个真的以扫。哇，以扫是打猎的人啊，以扫是这个武夫啊，哇，听了之后，哇，我弟弟抢了我的嘛，火大不火大？当然火大。于是我不杀了他不甘心哦。于是 妈妈一听啊，不得了了，儿子嘛，他所爱的老二，命在旦夕啊，骗局虽然成功，但是雅各必须离开家里，于是就离家逃亡。那么这个人生的经历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妈妈很爱他，结果呢，必须要跟爱他的妈妈分开。逃亡之后太多经文了，你回去看啊。于是就辗转的与这个拉结相遇啊，于是又在那边为他的舅舅工作了20年，辛辛苦苦啊。早上晒太阳，晚上受寒冷啊！那个时候是一种游牧民族的生活啊，那个温差很大的。于是这样辛苦工作20年，感谢主，神也祝福他。于是他也有很多的成就了哈。所谓成就，就是他也这个生儿养女，而且呢又有各种的牲畜成为他的财产。这个时候，在外20年呐、啊。人会不会想家啊？会不会啊？会啊、哦！您来美国多久了？10年，还没有想家啊？大概20年开始有点想了哈、哦，啊，我现在有点想了是吧哈？这个家乡多么好！妈妈现在怎么样呢哈、哦？那个时候又没有 text message 的哈、哦，啊，又没有 email 的哈、哦，啊，更没有 WeChat 哈、哦，怎么知道妈妈怎么样呢哈、哦？于是就准备。回家，那么归乡啊，雅各的归乡也充满了各种的周折啊。你回去看看创世纪，就能看见他怎么跟他的舅舅来这个处理这个分手哈、啊、等等，都非常的传神。不过我们的焦点在今天的经文，而在这个踏上归途的过程中呢。雅各还记得谁呀、啊？回家你就会遇到一个大仇人呢、啊，是谁呀、啊？以扫他哥哥，当年他离家就是因为哥哥大发脾气要杀他，所以逃命的吧？现在回家遇到哥哥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、哦、哈。虽然20年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哥哥会不会记恨20年了，火气还在呀、啊。于是他就要想办法了。雅各是一个非常有这个计谋的人嘛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。当夜，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东西里面要拿礼物送给他哥哥了。请你跟我一起数哈，有多少种礼物哈？第一，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。在当年，公山羊重要还是母山羊重要？为什么？要留种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送公山羊更价值更重了，是吧？第三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同理可推，是吧？第十五，啊，奶骰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自己的小孩啊，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，驴驹10匹，全部。有几种动物啊？哦，慢慢算了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就每样分一群，每一种动物分一群，就交给仆人，然后一群一群的对仆人说：“你们要在我前面过去，一群一群相离，中间要有一点距离哦。”这里有多少呢？哦，你一算了，不得了，大礼物。9群牲畜全部550头，550头，但是不要550头一次送哦，要一次一次的哦，一群一群的去哈、哦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哦，这意思很简单呐、啊，啊，那仆人来到这个家乡的时候，假如。遇到他哥哥，就跟他哥哥讲：“啊，你弟弟要回来啦，现在要我先送一个礼物给你。”假如哥哥火气还是很盛，20年没有改变，这个畜生回来了哈，不要了，哦，不要了哈。那么第一批不要了哈，啊，没多久第二批又来了哈，哎呀，姨嫂啊，你弟弟在后面了，现在他要打发我们，现在送礼物，第二群来了哈，哥哥又火大了，什么礼物啊，给我滚蛋哦，又不要了哈，第三批来了呀。 第四批来了，全部几次啊？九次啊！你想看看啊，啊，我一辈子没有同时从一个人身上哈、啊、九次啊，没多久就一个，没多久一个哈、啊，我可以想象，哇，这个哥哥哈、啊、再怎么火哈、啊，这个时候呢，笑面啊什么啊，怒气不打笑脸人呐、啊，怎么样？这个火气总要，啊，第一次是吧？第二次再浇一次，是火小一点的是吧？九次总会顺一点了吧？这个就是雅各的计谋啊，有没有策略啊？非常有策略啊！他说千万不要一起去啊，一次拒绝完九次那就浪费了是吧？要九次，让你拒绝九次，水浇九次啊，这样哈、哦。好了，礼物过去了之后呢，那一夜。雅各在队中住宿，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，他有两个妻子两个使女，生了11个儿子，然后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就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了河，剩下他一个人。换句话说，哇，这个归家的设计实在是想得很周到哈。九次的礼物之后，就把妻儿放在礼物之后，自己呢走在最后面哦。假如哥哥哈、哦、九次的怒火都没有浇熄的话，现在呢啊使女带着第一批，火大那就宰掉也好，踢掉也好哈、哦，再来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，四个了哈、哦。带着自己生的孩子嘛，最后是谁啊？自己。所以假如九次都不能浇熄这个怒气哈、哦、真有什么不测，谁先遇到不测啊？妻儿嘛，那么他最后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换句话说，真是到最后哥哥还不行的话，那我还有一招，叫做第36计，走为上计啊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他想的真周密呢，这就是雅各呢，会抓取的人通常会想得很周密是吧，为了要得到这个目的不择手段。不过就在这一片安排之中，就发生了我们刚刚一起读的这段经文了，雅各的更新开始了。这更新怎么来的呢？在亚伯渡口，刚刚我们说所有的礼物去了，所有的妻儿去了，所有的东西去了，现在剩下他一个人。换句话说，他离家出走20年打拼得来的所有财产妻儿都离开他了，他现在一个人。那么到底前面那一批财产妻儿会遇到什么呢？不可知的。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转弯处了，刚刚那首歌叫转弯处，或者转捩点，或者是关键时刻，怎么样来面对呢？很可能20年的努力全部成空了，这个时候逼着你要去思想你过去这些几十年的岁月到底怎么过的，是吗？这个状况逼着你去思想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在雅各的记录里面，下面就出来了，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。各位，当你读圣经读到一些经文好像没有前言后语的哈，啊，这个人从来没讲是谁了哈，突然间跑来一个人哈，这种很突兀的记录，千万你不要以为作者哈到这边可能喝醉酒了，怎么写了一句这样的没有前言后语的话啊？你千万不要这样解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写作的时候，他们有个观念，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所以出现了人无法解释的处境。没有什么人的前言后语，而突然跑出一个这样的对象的时候，角色的时候，暗示着这个角色从神来的。 你不必去太追究他是天使啊，太使，甚至有人说，哦，这个就是提早来到人间道成肉身的耶稣啊，你不必这样去解释了哈。总之，这是一个从神来的角色，这个角色与雅各摔跤，半夜摔到天亮，哇，不得了了哈。啊，这个雅各哈，经过20年的这个野外牧羊训练了，这时候功夫已经很好了。于是这个更新的过程呢，神秘人物出现，摔跤，最后还得胜了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非常清楚了哈，那个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，这是新译本的经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字需要在这里看一下，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怎么样啊？打了一下啊，和合本翻成摸了一下，其实更强烈的字眼应该是打了一下，好，两个人摔摔摔哈，最后不分胜负啊，于是就打了一下，哦，雅各这么摔跤了，大腿窝就脱臼了。于是那个人说：“天亮了，让我走吧。”雅各说：“如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”这是不是雅各啊？抓嘛啊！打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得到怎么行呢？抓嘛，起码要给我祝福才能走嘛、哦、然后这个人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雅各。你这样读你是不会体会这个意思的，因为这是中文翻译，你要读它的含义才能够体会。那个人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做我会抓啊！你要这样读你才能体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、啊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会抓。你这个时候抓到什么吗？这个名字特别有含义了，你所抓到的都过了河了，财产过河了，妻儿过河了，现在你剩下一个人了，然后你告诉对方说，我叫做我会抓。你抓到什么吗？另外也要想一想哦，前面的经文曾经他爸爸问他，你是谁？现在同样这个人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联想。假如我是雅各，我也会联想20年前我爸爸也问我，你是谁？现在这个人也问我，你是谁？爸爸问我的时候，我说我是谁啊？以扫。现在这个人来问我的时候，我只能诚实面对，说我会抓。但是你抓到什么呢？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更新来临了，就是改名字。那个人说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你不要再叫我会抓了，你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角力都得胜。雅各这个字叫抓取，以色列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与神角力、哦、愿神争夺，引申为愿神掌管。那个人说，你不要再叫我会抓了，你改个名字嘛，改个名字叫做神掌管吧。于是雅各的一生开始转变。下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个转变非常大，因为后面看见雅各自己总是要归乡的，于是他自己要回乡。虽然前面派了特遣部队哦，现在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，20年前那个气愤愤的大哥来了，前面有先头部队啊，难道雅各没有改变吗？有了，后面说后头跟着400人呢、啊，哎呦，不止以扫一个人了、啊，还有400人跟着啊，要杀要砍，大有力量，是不是啊？于是他就把孩子分开，交给两个太太，两个使女。之后呢？下面他说他自己来到这个队伍的前头，一连7次俯伏在地来靠近他的哥哥。你不要忘记雅各这个时候已经瘸腿的了， 你知道瘸腿的人怎么跪下来吗？怎么俯伏吗？你可以体会那个艰辛的起来又趴下去的动作吗？其次代表什么呢？代表非常诚意的来跟哥哥请罪啊。本来他的计划是走在最后面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再真是不行就掉头就走嘛，是吧？现在他完全改变，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趴在地上，很艰苦的趴下来，又很艰苦的起来，如此七次请求他哥哥的赦免。后面的经文就记载他哥哥赦免他，于是雅各就回乡，于是雅各的人生改变，几个改变给我们看见，由惧怕变勇敢，对吗？第二个，逃避苦难变成面对苦难，是吗？第三个，正圣经说似乎被打了这个缺腿了啊、哦，跑也跑不掉了，是吧？36计已经不能用了啊、哦，看起来是软弱了哈、哦。不过圣经说，神加给我们力量，要我们凡事都能做。在他的软弱中，反而看出他的刚强。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雅各他不知道自己是软弱，他知道自己是刚强，于是永远不能经历神的刚强。当他看见我是软弱者，我需要神的恩典，于是神的刚强在他的身上就发展了。后面就看到雅各这个回家之后，又回到当年曾经在那边筑坛的那个地方，叫做伯特利。多年前雅各在那边出走的时候，曾经在伯特利筑坛祷告，现在回乡了，又回到旧地重游的伯特利，于是他也在那边祷告。但是祷告之前你看他做什么？雅各对他的家中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明，你们要自洁，要更换衣服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，然后在那边筑坛，因为神曾经应允我们的祷告。于是雅各就在伯特利筑坛，于是雅各就在那边敬拜神。这是他改变之后的祷告。你想不想看他在之前第一次的祷告啊？假如你想看的话，那么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对比了哈、哦，这是指以前的祷告，他是逃亡的时候，经过伯特利的时候的祷告，在那个苦境中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假如你与我同在，给我保护、保佑，又给我吃的、穿的，让我平平安安回家的话呢？”我就以神为神哦，我就要给你这个献祭咯，我要十分之一归给你咯。这个是之前的祷告，这个祷告跟菩萨差不多，是不是啊？跟菩萨的祷告，拜菩萨的祷告差不多，是吧？菩萨你保护我了啊，我这个一年如意，我就给你还给你一个金龟了，有没有啊？他们一样嘛，这种是什么呢？这种是一个交换式的祷告。不过改变了的雅各，他的祷告是一个真实敬拜的祷告，所以雅各的更新由条件交换变成真心敬拜。之后的经文给我们更看见，在47章、48章、49章，雅各不断给人祝福，给埃及法老祝福，给他的后代祝福。换句话说，雅各本来是一个抓取祝福的人，是吧？夺人祝福的人，现在是为人祝福的人。总结雅各的一生，有人用这句话来说 A powerful Jacob becomes a prayerful Israel， 意思就是一个能干的人变成一个祷告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雅各做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雅各的旧的人生是抓取和自我， 但是在雅各渡口跟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角色摔跤之后，他的人生改变了，他的人生变成以色列了，于是他成为一个什么呢？个性更新的了，信心更新的了，行为更新的人。我多么愿意一年之计在于春啊，求主也在你也在我的人生之中安排一个亚伯渡口的经历。你也可以向神求，主啊，我需要这个提升。这个提升不一定要跟谁摔跤哈，你真要摔你也不要找我摔哈，我一定输的哈。啊，这个只是一个描述。这个摔跤很可能是你自己跟自己摔跤，你的旧人跟新的我来摔跤。在这个摔跤之中，你发现神，我需要你，在这一年里面我更需要你，我需要改变，我再不应该抓取的人生，我也不应该一个自我的人生，我需要改变，由那个老雅各变成新的以色列，我成为一个个性更新的人，不再恐惧了，啊，不再推卸责任了，我是信心更新的人，对神的信心改变了，也是在行为上更新的人，我不必躲在后面了，现在我走到前面来。于是雅各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。新的一年很快也会过去啊，但是假如我们在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这个时候，我们来求神给我们改变，这个改变由个人也变成群体的改变，这个改变使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更新的生命，在新的一年丰丰富富天上浇灌在每个人的身上，愿主成全他的应许，如同成全在雅各身上一样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谢谢主，求主你赐下亚伯渡口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，于是我们愿意俯伏在主的面前说，改变我，我需要更新，愿主在新的一年里面给我们这种更新的机会，于是旧人和新的我就可以靠耶稣基督在当中征战的时候靠主得胜，使我们更新，使我们在性格上、信心上、行为上都更像耶稣基督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是的信息哈，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哈，我们能够生命更新，成为从以前爱抓啊为自己爱抓，成为被主所用的人哈。那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，回应诗歌352首，我要忠诚啊。我们也请招待到前面来，回应诗歌352首，我要忠诚。开始第一节哈，对不起哈，我要忠诚，我们一起开始352首。
我要忠诚。